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9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美国传媒披露，在俄罗斯进一步减少对欧盟的能源供应之际，由于入冬之后将可能面临严重的天然气短缺，目前已经引发大西洋两岸国家的恐慌。对此有美国官员表示，白宫为了因应此种混乱局势，正在讨论制定应急计划，并坦言这个是美国最大的恐惧。消息一出，引发了外界关注。今个月26号，根据 CNN 新闻网报道，俄罗斯国营天然气工业公司在25号表示，会将透过北溪天然气1号管线输往德国的天然气总量再次调降，仅剩 20%。对此有美国官员指责，俄罗斯此举是在报复西方国家的制裁，而当前西方国家并不知道欧洲是否会有足够的天然气来过冬。这一名美国官员还透露，白宫为了应对当前的混乱局势，在今个礼拜二已经派美国国务院高级能源安全顾问霍克斯坦前往欧洲讨论制定应急计划。此外，有美国官员更加直言，欧洲所受到的冲击亦都可能反弹回到美国，继而推升天然气和电力的价格。另外，现今俄罗斯丝毫没有想从乌克兰撤军的迹象，这样将会成为欧洲如何团结对抗莫斯科的抗压力考验，而这个亦都正是美国最大的恐惧。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和欧盟不断地恳请欧盟成员国能够节省天然气以储存过冬，并在今个礼拜二得到了欧盟成员国能源部长在原则上的同意，即是将会从今年8月至明年3月将天然气用量减少 15%。 另外，据相关官员说，在未来的几日他们将会讨论提高欧洲各地的核能产量，以缓和天然气短缺上的问题。据悉，德国打算在2022年底之前逐步彻底地淘汰核能，但美国官员希望可以说服柏林，在正值能源危机之际能够沿用三座仍在运作的核能电厂。对此，美国政府国安发言人表示，这个是莫斯科在度试图利用能源来威胁全球市场，以带给市场压力。普京正在做一个新的尝试。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在 Facebook 上指责说，这个其实是一场公开的天然气战争，俄国正在对欧洲大陆发动战争。据悉，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欧洲大约有40%的天然气是从俄罗斯进口的。如今欧洲正争相摆脱对俄国能源的依赖，欧盟已经宣布将会同美国亚塞拜疆签订新天然气交易，以寻求新公园。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涉嫌受贿徇私枉法案28号一审开庭。长春市中级法院通报，傅政华案因为涉及国家秘密，对徇私枉法部分不公开审理，傅政华当庭认罪，法院择期宣判。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傅政华之前被控涉嫌孙立军政治团伙案以及党内政治斗争等罪名却完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涉嫌受贿和徇私枉法外加袒护其弟弟的罪名，而这样同之前的孙立军案的处理结果如出一辙，引发了外界强烈质疑。综合传媒报道，据长春市中级法院微信公众号通报，长春中院当地时间28号一审开庭审理了傅政华受贿徇私枉法一案，但法庭只对其受贿部分公开审理，并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对其徇私枉法部分不公开审理。据长春市检察院起诉指控，2005年至2021年，傅政华利用担任多项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案件处理等方面提供帮助，本人直接或者透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超过人民币 1.17 亿元，数额特别巨大。起诉仲指控，2014年至2015年，傅政华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对其弟弟傅卫华涉嫌严重犯罪问题线索隐瞒不报，不依法处置，令傅卫华长期未被追诉，情节特别严重。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和徇私枉法罪追究傅政华的刑事责任。通报当中仲说，在庭审当中，傅政华当庭表示认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并 择期宣判。根据资料显示，傅政华被调查的消息最早由中纪委国家监委在去年2021年10月2号发出，今年3月31号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傅政华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同时其中共十九大代表资格亦都被终止。不过外界发现，中共当局明明公开宣称傅政华涉入孙立军政治团伙案，但在一审正式开庭审理时，涉及孙立军政治团伙案的党内政治斗争的内容却完全消失了。而诡异的是，之前的孙立军案亦都做了同样的处理。另外，傅政华案是在近日才被提出公诉，但马上一审开庭审理，速度之快亦都相当罕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之后，日本政府决定9月29号为安倍举行国葬。中华民国外交部7月28号表示，已经接获日本邀请，正在确定赴日人选。外界认为日本将会以国葬彰显安倍的内政和外交功绩，提升日本在世界的影响力。据报道，日本外务省通知了19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包括195个和日本建交的国家、台湾以及目前正在被国际社会制裁的俄罗斯，但北韩未获邀请。中共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始终反对国际社会和台湾进行官方往来。本月稍早，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抵达日本吊唁安倍，就引发中共抗议。今次台湾受邀，中共的反应可想而知。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对本台表示，台湾受邀是非常理所当然的，因为7月12号安倍首相的家族葬礼，赖清德以亲友身份亲自前往悼念。台日关系的友好以及安倍家族的心愿表露无遗。第二个部分就是说，9月27号毕竟是国葬的规格，面对全世界各个国家，日本当然不会单独地遗漏台湾。他同时指出，日本处理这一类事件的外交手法相当细腻，在其通告的表述当中采用了国家和地区等讲法，保留了外交的各自表述的弹性空间。这个当然一定程度回应了北京可能的压力，但是亦都保留了日本本身的外交自主和对台的友善和弹性。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表示，现在日本在做的事情就是要跟台湾发展官方关系，逐渐地用切香肠的方式逐渐跟台湾的官方接触升级，这个是预判美国可能会不断加强跟台湾的官方接触，所以日本和美国是同步的，将来进一步跟台湾之间有外交关系应该是将来的发展方向。外界注意到，安倍国葬日两日之后的9月29号就是日中建交50周年纪念日，认为这个安排相当微妙。王志成说，27号到29号这两三日其实各国政要会非常多，这样亦即是说，即使中国想要借此机会推动什么中日建交50周年的相关纪念庆祝等等，都会被国葬或者被各个国家来的这些政要的规格所稀释，等于进一步淡化了中日建交50周年的重要性。吴家龙亦都表示，对日本来讲，现在同中共的外交关系已经好似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他解释说，因为中共本身就是世界安全和繁荣最主要的威胁，所以对日本来讲，现在是在准备好将来和中共可能的任何军事冲突，而不是在外交上要和中共恢复什么友好，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空间。吴家龙认为，对于台湾受邀，中共可能会展现出的强硬抗议姿态，美国和日本都已经做好准备，亦不在乎，因为对中共表现强硬，对台湾表现友善，已经变成西方国家的主流民意。28号包括多位日本参众议员的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之会访台团正在台湾访问，赖清德在接见访团时表示，日本同台湾的国家安全都面临一个相同来源的威胁，就是共产中国企图用武力改变民主社会以规则为原则的民主秩序。在这种状况之下，日本同台湾应该要加强合作，避免被分化，被各国击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消息传出之后引发中共抗议，并威胁不排除军事回应，导致台海紧张局势加剧。 禮拜四，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確認，作為其預定行動的一部分，列根號航母打擊群已經進入南中國海。第七艦隊7月22號發推文說，列根號航母結束了在南海的作業，進入新加坡港口。7月27號，第七艦隊發表聲明說，列根號航母打擊群在7月26號離開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結束訪問。禮拜四，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官員向路透社證實，列根號航空母艦已經部署到重要貿易路線，但沒有就佩洛西潛在訪問台灣引發緊張局勢的問題發表評論。第七艦隊公共事務官西姆斯指揮官說，在成功訪問新加坡港口之後，列根號航空母艦及其打擊群正在南海開展行動。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禮拜四在例行簡報會上說，美國再次派船隻到南海展示實力，中共已經加強在台灣周邊的軍事活動，以表明其對佩洛西高調訪問的不滿。南華早報報導，最近的衛星圖像顯示，中共軍隊正在加強它在該地區的部署，包括擴大位於福建的一個空軍基地，該基地同台灣隔海峽相望。彭博社報導，印太國防政策專家赫辛格表示，雖然中共軍方可能會在佩洛西潛在訪問台灣期間加強海空巡邏，但不太可能出現更嚴重情況。他說，我真的不認為中共軍隊會因為佩洛西訪問台北而發動戰爭。如果你認為北京正計劃迫在眉睫地入侵台灣，下個禮拜開戰，他們將會因為其計劃而自毀。駐新加坡的安全學者斯托里對路透社表示，根據最近的行動以及最近的緊張局勢，他預計中共船隻將會跟隨美國航母打擊群。一顆重達170卡的罕見粉紅鑽石在非洲安哥拉出土，據信這個是300年來人類開採到的最大顆粉紅鑽石。據法新社報導，澳洲盧卡柏鑽石公司7月27號宣布，該公司在安哥拉東北部的路洛礦場發現這一顆巨鑽，將其命名為路洛玫瑰。盧卡柏鑽石公司執行長韋瑟羅爾告訴美聯社，粉紅鑽石非常罕見，10000顆鑽石當中只有一顆是粉紅色的。該公司在該礦場僱用了大約400名員工，他們已經開採出兩顆銀金在安哥拉發現的最大顆鑽石，其中包括一顆404卡的白鑽。盧卡柏鑽石公司的資料顯示，路洛玫瑰是在路洛礦場開採出的第五大鑽石，到目前為止共有27顆100卡以上的鑽石在該礦場出土。路洛玫瑰可能會以令人目圓的高價出售，雖然路洛玫瑰還需要經過切割和拋光，而且會失去五成的重量，但以往類似的粉紅鑽石都以破紀錄的價格售出。2017年 59.6 卡的粉紅之星在香港拍賣會上以7120萬美元的天價售出，這個是有史以來成交價最高的粉紅鑽石。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